还有呢就是藏包，还有藏毯啊，像这些呢都是属于青海的特产。像那个冬虫夏草啊，它呢就是前人啊对这个虫草的技术啊，就说一物兼有动植两性啊，动物植物两性啊，让人觉得是这个奇妙莫测啊。这个就是有的书上把这个冬虫夏草称为是虫夏草、冬虫夏草或者夏草冬虫，因为它呢冬天是一条虫，夏天呢地面部分呢又长得像一株小草。药材的形状就是虫和草的复合体，就说在那个虫子头上长了一株草，嗯，像这个呢是这就是，它的营养和药用价值都很高的啊，像在这个东南亚、日本、美洲还有澳港地区啊，啊港澳地区啊，啊市场上面是供不应求。是外商争购的重点药材，像这个就是冬虫夏草。青海的这个民俗啊，大家呢可能知道的比较多的，因为是青藏高原嘛，这个藏族就是比较多的。那这个藏族呢，青海呢藏族这个有91万1860人啊，可以是占青海总人口的这个20.46%啊，占全国藏族总人口的19.85%。像这个青海湖环青海湖居住的海东区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海北，还有这个果洛藏族自治州的藏族，然后他们呢都是这个，操这个安多方言。那藏族啊，他们呢是对这个草原有着诚挚的爱，他们呢爱马、石马、善骑、骁勇。他们呢尚武，有这样一种精神啊，崇尚这个功啊武。那你看他们呢就住这个牛毛帐房啊，而且呢喜欢跳这个粗犷豪放的民间舞蹈。那我们呢可以从这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中啊，就能找到它的这个根源。藏族啊是全民都是信奉这个藏传佛教啊，所以呢宗教对藏族的各种习俗啊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啊，打上了这个宗教的印记。像这个赛马的时候他们要围桑啊，这呢就是敬神啊祭祀习俗属的一种这个开赛的仪式。还有这个藏族的这个天葬的这个藏俗的这个形式啊，它和古代藏族原始宗教和藏传佛教就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藏族的绘画呢更是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不管是建筑啊、帐篷啊，还有用具上面的图案，它多数都是表示吉祥的这个金鱼，还有宝瓶，还有庙莲啊，像这些啊，这个绘画就是有这个浓厚的宗教色彩的。而且呢这个青海啊，我像我们国家经历了这个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为这个青海藏族的习俗呢也打下了不能忽视的烙印，就是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啊啊，像藏族啊好多这个新寨求多啊这样的舞蹈就禁止这个女性参加，而且呢帐篷内这个座位啊、坐序啊、坐法呀、都是有这个严格的习俗规定的，女人就不能坐在男人的上方，男人可以盘腿而坐，女人呢就要半跪式，不能盘腿。男人用的东西呢，女人呢你不能从那上面跨过去，必须绕道而行啊，绕行绕着走啊。还有啊就是 受了官贵民轻特权观念的影响，像这个路上遇到千户啊百户啊，就赶紧取下盘着的头发啊，还要这个非常恭敬的要站在路旁。这个呢就是说呢，政治通过这个中介作用发挥了一些影响。青海啊，它这个习俗上面也有不少的差异。那个草原，住在草原从事牧业生产的藏房藏族啊，他和住在低海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土房藏族之间，那就大的这就有一些不同啊。那像这个啊，还有就是与康巴地区接壤的玉树藏族和那个安多地区连片的安多藏族之间呢，也有这个习俗上面还有一定的差异。关于青海啊，我就简单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有机会大家就来青海玩吧。
我这本来想要请那个明和二中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自己啊？我知道您是老师还是冯老师的夫人呢？我就搞不清楚啊，所以能不能稍微再请你介绍一下？我刚刚没有听清。
啊，谭老师你好，能听清楚吗？谭老师，我是明和二中的一个老师啊，因为今天呢，就是冯老师他有事儿，临时呢中午又说就是谭老师的这个课啊，要介绍一下青海，所以呢我就很仓促的啊，简单的说了一下，也是不尽人意啊。但是呢谭老师，我听了两次你的课之后，我是特别喜欢听，特别是你的那个像那个我就打印出来了你的一些文章啊，像那个踢毽子摆太极呀，还有指导学生写的那个我的妈妈呀，还有这个写那个拔河的，有很多文章呢，我给我的孩子看了之后呢帮助挺大的，所以呢我只要有时间呢就愿意听一听您的课。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你刚才讲的太快，好像是林老师是吧？那您教什么呢？能不能打出来告诉我一下？对不起，您刚才讲笔记，我干脆就不记了，很抱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想请那个河东中，那跟青海跟甘肃之间的那个中间的边界上啊，所以他又离甘肃近，又离青海近啊。那么也请他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地方啊，让我们认识一下啊。我想将来呢，我们都可以有机会呢，互相的做更多的交流啊。那我放麦啊，乔老师啊，乔卫东老师啊，请您。
喂，能听到吗？能听到吗？能听到吗？大家。 喂，应该能听得到啊。我先说一下，我是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中心学校的乔卫东。我和这个千千万才还是比较熟，今天有点时间，就是那个谭老师给我们那个王德利老师打来电话说有这么一个课程。主要是我们这几天青海正在搞那个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这是一个亚洲的顶级赛事，20号和21号到我们县，是在我们县进行，已经现在已经开幕了，20号、21号在我们县境内进行，所以今天老师们领着学生都去扫大街去了，刚才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在扫大街，我们校长马上把我打发过来了。打发我过来就参加这个课程吧。我首先那个说一下，可能那个刚才谭老师对我们这里面这面那个，我声音有点小啊，我说大点。可能对我们这面不太了解，刚才您介绍的时候有一点错误，应该是那个互助二中吧？刚才是互助二中的那一个老师讲的，哦，民和二中。应该是民和二中和甘肃应该是邻近的，民和和那个互助，是，哎，就是民和，对，民和和甘肃是邻近的，我们和甘肃还是比较远，我们到西宁，有100多公里，要是从西宁再到甘肃境内又要经过100多公里，这样的话是民和和甘肃是邻近的，他们的界限是我记得应该是叫个香塘河吧，享受的享，那个就是大塘的塘，香塘河是青海和甘肃的交界啊，就这么个事情。刚才那个民和二中的那一位老师，民和二中的那一位老师对青海的介绍已经是介绍的非常清楚了，好多数据之类的我都是不是太清楚的。不是太清楚，现在我也是随便和大家聊聊。我也就是先，我觉得青海湖最有代表的，我觉得青海最有代表的还就是青海湖吧。青海湖真的就是青海的一颗明珠，它是就是青海湖是这个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世界第二大内陆咸水湖。第一大咸水湖应该是死海，应该是死海。上面的鸟岛就是我去过，我一共去过两次，小时候去过一次。小时候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印象中记得，哎呀，那个鸟岛上那个鸟，那时候正在产卵嘛，它都到青海湖来产卵，产卵的时候那个鸟蛋就基本上是铺在地上的。但是这几年以来，我是前年又去过一次。同样的月份，同样的时间去的，因为那时候是青海湖最好的季节，已经没有那么些鸟了。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各方面发展了以后，对这个生态环境的影响可见是非常大的，已经没有那么些鸟了，没有那么壮观了，不如以前壮观，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也是可能是一件最无奈的事情。你现在这个经济各方面要发展，你对自然环境，毕竟会有所这个破坏。青海湖嘛，就讲这么些。日月山我也去过，您那个文成公主进藏的地方吧，就是日月山。再一个塔尔寺在黄忠，今天黄忠的那个曹老师没上来呗，上来的话他介绍一下的话，应该是特别清楚、特别详细了。它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圣地，它应该和拉萨的布达拉宫是平级的，它在那个就是藏传佛教里面应该是平级的，因为那个石狮班禅就是以去世的那个石狮班禅，就是黄忠人嘛，他在黄忠出家的吧，应该是，是在藏传佛教里面是规格非常高，不说规模也是非常大。规模不说，它的规格是非常高的一个，就是等级非常高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寺院， 去过一次，远远的看了一下，非常壮观。就青海大概就这些吧，这些现在我就是说一下我们贵德县。贵德县说一下，要说我们贵德县的话，不得不提到这个黄河。黄河它是发源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妈多县，妈多县的那个这个现在黄河的源头，我们教的是那个在课本上学的那个是那个样的，那个源头其实有好多种说法，应该我这面讲藏族同胞都讲的，它应该是那个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青海的源头，就是扎林湖、鄂林湖就在可可西里，就是保护藏羚羊，藏羚羊被猎杀的最严重的那一段，可可西里的扎林湖、鄂林湖，鄂林湖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源头，它流经。它留下那个黄河发源以后，在青海境内的话，流经好多地方，最重点的就是我们贵德县，贵德县在这个现在主要是以这个黄河，贵德县不是现在搞旅游业嘛，就是这个黄河是它的一个，说起来也就是招牌吧，因为这个黄河在我们县以后和大家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县的时候它是水是湛蓝的，清澈见底。湛蓝的，我记得我在小学我在初中那一段时间曾经在曾经在山东烟台上过一段学，那是我们老家山东烟台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让我们有一篇作文写的就是母亲河嘛，写黄河啊，我就写的黄河的水啊湛蓝的，最后老师给我批了一遍，说黄河就是黄的，不会是蓝的，我说那你错了，在我们那边就是蓝的。前年吧，那个钱其琛总理来我们贵德县的时候，就给我们贵德县看了那个黄河以后，哎呀，就觉得这边的环境还是保护的非常好，就给我们贵德县提了一个词，就是天下黄河贵德清啊，就是说这个黄河在贵德段是最清的，其实也是事实上也应该是这样的。在贵德的话，贵德因为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它的海拔只有2000多米，气候湿润，植被保护的非常好，是青海的小江南嘛，所说的青海的小江南，水土流失不是严重，所以它在那个泥沙不是在我们这面带下去的，就主要在黄土高原上带走的泥沙，所以把黄河都弄黄了，在我们这面是清清澈澈，非常美丽。现在贵德的旅游业也主要以这个黄河为它的一个招牌吧。说了这么些，在就是贵德县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黄河保护的好。不过我还是记得小时候，我对这个反正这个环境上面反正注意的比较多一点吧。在我小时候记得下多大的雨，多大的暴雨，那个黄河水都不会变，但是到现在的话下个稍微大点的雨，黄河水就变浑了，还是这个环境有所恶化。再就是说我们贵德县的这个特产吧，特产其实和青海的这个特产都差不多，主要是一个冬虫夏草，地皮菜、蕨麻，这些都是野生的这些蔬菜啊，还有药用的这些，还有鹿茸之类的，雪莲也有，发菜也有，发菜就是一种藻类的植物，它是因为和那个发财是谐音嘛，所以在那个尤其在广东那面，好像这个菜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你挖这个菜的话。就采集这个菜的话，对那个地表的那些苔藓类植物的破坏是非常大的，还有就是挖掘这个冬虫草地软菜，就是地皮菜了，长在地表面的，大家都拿来包包子，包饺子吃，放上鸡蛋，那是非常好吃的一道菜，但是采这些菜的话对环境影响非常严重， 因为你要把地皮挖开啊，地皮挖开的话，那个因为在我们这边主要出那个出这些东西的那些山就是垃圾山嘛，回族的那个上面的那个草皮就有立起来的一个小拇指那么高，哎，就那么个，可能有个七八厘米，哎，十厘米不到，那么个地表上长的是草，是黑土，黑色的土壤，感觉就是非常肥沃的土壤，但是再往下挖一挖的话，哦，那就是沙石了。要是那一层，地皮给破坏了的话，那个恶化起来是非常快的，可以看出来。那一层植被给破坏了的话，你就是那再保护再保护，你没有上百年的时间，应该是就是恢复不出过来的。这是藏族同胞，想当年开荒种田，藏族同胞提出了很大的异议，到而且几乎导致就这个地方性的暴乱，在这个时候藏族同胞提出来的，他们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你这个给弄坏了，这个草皮给开荒了以后，一百年功夫它恢复不起来，你更别说这个环境逐步在恶化，你就是保护起来的话，它一百年是恢复不过来的。那时候都是觉得不理解，和这个大的政策国家的这些方向作对，发展方向作对，那时候因为粮食不够吃嘛，大家都不理解，觉得这个藏族的人什么事情这么做，现在觉得那时候的他们的说法真是太有远见了。他们虽然没几个人上过学，没有什么文化水平，但是他们的这个环境保护是先天就有这一种意识，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草原上，知道这个草原对他们的重要性，对人类的重要性，他们提出这个环保的意义，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有远见的。现在就是我记得在那个就是在日月山很近的地方，去龙阳峡的那一条路上，小时候的话去的话那边都是草场，现在都是沙漠，特别明显，太明显了，这才是20年的时间吧，已经恶化到这种地步了。这个就说这么些吧。再讲一下这个我们贵德的民族，贵德的民族的话主要有这个就是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主要在循化，他们也有他们也有一部分主要在循化化龙，也有一部分在贵德是迁过来的。这个藏族嘛，就是主要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和汉族的关系，是和汉族的关系是比较不错的。再一个就是回族，回族的话，应该是因为这个宗教的影响吧，宗教的理念这个各方面不一样，它和这个好像和这个藏族的矛盾是一直是挺那个的。因为这个汉族，你可以看出来，汉族和藏族可以通婚，和回族可以通婚，但是没有说藏族和回族通婚，就这么个，我自己认为啊，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个谭老师说那个柴达木盆地，我是比较熟了，我从柴达木盆地出来的人。因为我父母是老家在山东烟台，想当年那个上山下乡，支边，兵团，我父母都是青海建设兵团的老军人吧。以后青海建设兵团，解散以后，就那个留在了青海，就是挑了个青海比较好的地方，再也没回老家。就在这儿了，我们现在也说起来就是地道的青海人了。那个柴达木盆地形容一下，哎呀，柴达木盆地就是个艰苦，在我的那个印象里面，就是特别艰苦的一个地方，太艰苦了。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过年的时候都是，分上，我父母两个人双职工的话，在那边，哎，过年的话分二两肉。一人一两，这就是过年了。蔬菜是根本没有，不过饿不了肚子，粮食够吃，蔬菜没有油料， 没有这个肉类，就是吃粮食可以。再一个，这个柴达木盆地那面海西地区吧，格尔木湾那面的话，这个蚊子多。哎，现在在格尔木市，这个格尔木市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市，它好像说和浙江省的全境的面积差不多，就这么一个市。他们里面蚊子是特别多的，他们做生意的个体户每年有一项特殊的费用，就是灭蚊费。就是这点了。我记得柴达木盆地，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井口，没有什么。忆苦思甜，对，那时候经常听我的父母亲说这个青海的艰苦啊，就是有点忆苦思甜。那时候在就是运动的时候，我父母们经常也就是忆苦思甜。春节的时候不让你吃好的，熬把那个麸皮熬成糊糊，加点大头菜叶，让你过年，就是忆苦思甜呗。三个蚊子一盘菜，对，加点豆腐干更好。好了啊，再一个，在我们贵德县的话，现在就是贵德在。这个教育上，应该是在教育上应该是抓的比较紧的。青海省的在州县，就是西宁是省会就不说它了，教育肯定抓的比较好。再下来就是一个海东地区的这个乐都，教育抓的非常好。第三位的应该就是放到这个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在我们这县里的话，教育是自古以来的话就是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现在你像我们这个在海南州，在海南州的这个几个县里面，就是这个上班的，就是当公务员的、做教师的，每个县上可能都是差不多都是贵德人，就是能占到50%-60%以上的贵德人。从这点就上来看的话，它的教育是非常好的。现在我们贵德县要就是要建立这个建成这个青海青南地区教育中心教育基地，就是果洛玉树这面的生源，以后都是要在上高中初中的话，又都是要在贵德县上，因为他们那边办学条件太差，弄不上去。搞不上去这个办学，就是贵德是以后的青南地区教育中心嘛，教育基地，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今年在贵德县中学就专门招收这个果洛班和玉树班。这是贵德的教育。贵德的想说一下这个贵德的旅游，贵德的旅游主要感动你有心。不对，不是和我说的。贵德县的旅游主要还是它的这些文化人文旅游吧。风景上反正就是一片绿色，和贵德和青海其他地方比起来，就是树非常多，植被覆盖面积非常多，还主要就是一个人文旅游，黄河啊，这个玉皇阁、珍珠寺之类的都在贵德。珍珠寺这也是一个藏传佛教，比较大的一个，规格比较高的一个寺院吧。它的规模是比较不是那么太大，就是规格比较高，这是藏传佛教的寺院，还有文昌仙阁之类的。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一下。在黄河边的话，挺好的。现在我就说这么些吧。今天因为时间比较仓促，说的比较乱。刚才有个打哈欠的，喝咖啡的，都有。给大家还是那个放段歌，青海的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歌曲给大家放一段听一听，我看大家都在放，也挺好的。稍等一下啊。 能听见吗？好，就说这么些吧，下来请别人说吧，我说的时间非常长了，好，对不起啊，让有的人非常的郁闷了，好，再见。
哎，我想现在呢最精彩的应该在后面了，那这个精彩的呢，我想应该我们要请这个千象万财，他们的基地就在天津啊，我们很想认识一下天津，能不能请千象万财的几位随便你们怎么安排啊，或者合作一起人讲一段啊，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那我现在把麦放下来，看看谁来抢这个麦啊。 刚才是怎么样？那唐先生、李先生、王小姐，你们三位能不能起来讲讲啊？让我们知道一下天津有什么好的文化的特色。我知道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是特好吃，还有麻花啊。天津的语那个外语学校特别有名啊，天津有天津大学，我也知道，我有几个好朋友是天津人啊。其他的呢，对天津呢的这个了解的不多啊，所以请能不能请你们大家轮流来介绍一点呢，让我们能够了解天津，将来呢我们也有机会的能到天津来拜访。这样看来好像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啊，今天还来了一位还有两位啊，一个豆腐干，一个是浓茶室友。我曾经跟浓茶室友老师提起过啊，希望他能够介绍他的山东济南济南旁边有一个城市叫做潍坊，他们的学校也非常有名啊，请他能不能介绍那个地方的一个特色。他现在忽然不见了，是不是来排队？他好像没有出现啊，他好像可能一下离开了，还是掉线了。我们不等他，等他上来我们再请他讲。那这里有位豆腐干啊，您好，我看你来过几次了，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自己，你在哪一个地方，能不能介绍你的那个乡土啊，你的家乡，那么有什么特色风俗习惯啊，文化还有一些语言上面啊，或者他的歌曲啊舞蹈都可以啊，请你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简介，好，谢谢。